听众朋友，今天是一个非常棒的日子，因为听众朋友非常喜欢的刘峰老师又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天了哈。刘峰老师呢，他是一位独立学者，他是畅销书《开启你的高维智慧》的作者，也是多元文明系统集成理论的倡导传播者。在网络上呢，刘峰老师呢有许多的朋友啊，喜欢聆听刘峰老师的谈话。那么近30年来呢，刘峰老师以求同尊异的基本理念，在所有有缘的智慧系统里面寻找相同的部分，以科学的语境来关联人类所有的智慧系统，推动人类多元文化的和谐交响。所以说有刘峰老师的地方呢，就有和谐交响。刘峰老师博学多闻哈，然后在各个领域，心理学啦，光电学啦，各个领域等等啊，很多领域都有很高的修为。那么我们就觉得每一次听刘峰老师谈话呢，都有很大的收获。刘峰老师您好。刘峰老师好。
喂，丁晨老师好，大家好。
是，那么刘峰老师，听众朋友听到我们介绍您的这个《开启你的高维智慧》这本书啊，都觉得很开心。但是有的听众朋友呢，他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呢，就觉得有一些部分啊，需要老师指点一下，才会更懂得怎么样从《开启你的高维智慧》这本书里面得到更多的对生命有益的内容啊。刘峰老师的这本书的最后的后记的题目呢，是走向生命的圆满自在。那很多听众朋友当然都很希望能够走向自己生命的圆满自在，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过程哈。比方说老师谈到从求同存异一直走到求同尊异，超越生命当中的认知局限啊，然后再从求同尊异到归同了异，提升自己的意识维度，并且将它融合为万有归一，从归同了异到无同无异，来唤醒生命的圆满。也就是说，刘峰老师，这刚刚这些您的引言的或者简介的意义啊，是不是说人到了一个非常高维的一个境界啊，看所有的智慧系统感觉都是融合的，都是同质性很高的吗？
喂，
是
刚才那个背景噪音很大啊，
是、
那个、
听不清楚。
主持老师啊，丁晨老师的声音很小，我不知道现在听我的声音能不能听得清楚。
听您的声音非常清楚，还好您听您多说一些您的这个《开启你的高维智慧》这本书，
可以听清楚哈。
可以听得非常清楚。
啊、哦，
是
好的，那个，我们说那个。刚才讲到的这个关于这个求同存异、求同尊异、归同了异、无同无异，其实这个概念啊，它只是一个描述我们中华文化在表达这个，表达我们这个整个生命的不同的层次的一种生命状态，通过这个不同的这种生命状态而达到这个终极圆满。那在东方智慧里面管这个终极圆满叫天人合一，那求同存异呢，它实际上是我们基本上生活在这个三维空间，也就是说我们的认知建构在三维逻辑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一切存在它就是一种所谓理解的客观。这种存在呢，它里面有相同的，但是呢这个大部分人看到的是这个不同大部分人执着的是各自的不同的分别当然了，在不同的系统里边，它的分别是必然的那所以呢，在那个各种宗教的分别各种认知的分别 各种学科的分别等等。那这些分别的在这个时空的客观存在，它就是一种实在，实实在在就是这样，因为它在相上就在这个啊投影源啊投影出来的这个结构上的差异哈啊，它是很明显的啊，这个所以呢，这个我们通过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些感知系统感受到的各种分别啊，那么我们认为这东西天经地义，它是必然的啊，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呢，但是在这里边，如果我们去不断的强调这个不同的分别，当这些分别啊强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产生冲突啊。那为了减少这种冲突，减少这种因为冲突而产生的互害啊，所以我们选择了这个求同，就是尽量的让这个分别呢啊尽量的小一点，或者是避免这种冲突和伤害。所以呢，这就形成了这个求同存异，就等于彼此的存在，其实很才是一个关键的啊。这种存在，所以大家到一定程度是在这个时空里面达到的这个应该是很高的境界，就是能做到求同存异。那这个呢，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生活在这个三维的物质这个空间，物质周围都是这个显化的物质，所以这个东西呢，这个称之为人法地啊，就是人身存在三维里边，是三维存在的一无限的存在中的一种存在而已。这对生命的理解是片面，这种片面呢，他不了解生命背后的东西啊，只是看到了生命的一个现象。那么这叫人法地。那么到了超越三维以后，你比如说到了第四维的时候，它就等于进入了投影源。所谓投影源，就是更高一个维度是低维的投影源。这个借这个逻辑帮助我们去理解哈，这个高维和低维的关系。那这个投影源的逻辑关系，其实我们通过代数，通过这个几何，在一维和二维、二维和三维之间的一种必然联系上，就已经能够了解啊，这种投影关系，就是低维是高维的投影像，高维是投影源。在这个逻辑上，我们再从第四维看所有的三维，它可以投影出无穷多的三维空间。那这个无穷多的三维空间对于投影源来讲是平等的。所以从投影源看它全是平等的。所以这时候呢，求同尊异呢，那我们是在投影源里面尊重所有投影出来的像的这种存在的时空合理性。大家注意，我说的是时空合理性。这个时空合理性有它的相对性，它不是一个绝对的，但是呢，它的这种相对的时空合理性是以不同的境界之间的关系呈现的。所以这个时候叫求同尊异，叫地天所谓高维呢称之为天，那么低维呢就是所谓地。这个这样的话，用这个来帮助我们理解不同维度之间的差异这叫地法天。那么继续往上，那五维又是四维的投影，六维又是五维的投影所以进入更高境界的投影呢，它就能不断的归同这个各个层次的这个投影的像或者投影的空间，也就是 N 维可以归同所有的 N 减一维，它又可以两然。所谓两然呢，就是你站在投影源看投影的像一目了然的，所以呢，虽然有无限多的像，但是你站在投影源你能够看到所有的投影的空间这样的话呢，就这个不断的提升这个境界维度的过程，把它称之为归同两异。这个呢，就是讲到这个生命的格局进入更高的维度的一个过程而已。这个叫天法道，就是不同层次的维度，也就不同层次的天它呢指向的是终极的那个 N 为 N 趋于无穷大的方向，那个是道，是一切的投影所以这个呢叫归同了异天法道。到了 N 为 N 趋于无穷大，它是一切的投影那这个时候到了那个境界是无同无异 道法自然啊，这个自然是什么？是自性之本。那这就是讲什么？那自性，自性的是源头的意思。这个是源头，源头的能量，性是能量结构，自是源头，自性是源头能量结构。所以这个源头的能量结构，它的本来的样子叫自性之本然，所以叫自然。所以我们经常对自然的理解啊，是在一个对外在的一个现，其实那个自然的源头在我内在，因为高维就在内在，所以投影源是在内在，只有往内在进入投影源啊。那当内在跟投影源合一的时候，那这个宇宙和我们生命就是合一的，这个就是东方智慧说的天人合一啊。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在那个境界上呢，啊，也是佛教说的啊，无上正等正觉；道家说的天人合一和无极，也是基督教讲到的与神同在，回归神的国啊，这些都是人类智慧共同的终极目标啊。所以在这个理解，我们才能知道人类的所有智慧系统指向的圆满啊，实际本质是一样的。我不知道，因为我听问题，对，我不知道这个噪音哈，这个比较大，我听那个凌晨老师的声音呢很小，这个，所以您可能离话筒稍微近一点，我可能听得清楚一点。
是，好。那么，大家的终极愿望都是希望能够活出生命的圆满，对不对？能够活出每一个人的天命感，就是那种完成了自己来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价值，或者说天命、使命。对很多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尽力活过的人哦，他才能够了无遗憾的离开嘛。那刘凤老师常常说，就是觉醒是一种刚性需求。那很多听众朋友就是问过我，就是说开启高维智慧之后，跟这个我们三维空间的生活之间，就大家还想多听一点刘凤老师对这一方面的解说，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多说一点，就是在三维世界的生活，比方说您谈到，比方说在您的视频里面啊，有一些内容，比方说谈到太多的情感啊，就是可能是感悟人生太怎么说呢，有时候情感是一种限制，还是不是有这样的意思？所以丰富的情感会带来丰富的挂碍。那可是大家又觉得我们在这个三维空间生活啊，丰富的情感好像就是一种充分乐趣所在。所以在这些方面，就是想听老师多多跟大家聊一聊，解释一下，让大家能够更确切的知道我们开启高维智慧到底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什么益处
啊。好的，这里面刚才涉及一个很重要的词哈，把它称之为这个天命哈。其实天命呢，这个用词的关键就是我们生命的这种来源啊，要回归生命的来的这地方。那么生命到底怎么来的？那么在三维的认知，在时间这个是常量的这个逻辑里边，我们建构的整个三维的结构体系，对这个时空的表达呢，它有前后顺序。那么对于我们生命呢，也有一个开始和结束这么一个概念。其实到第四维呢，时间是变量的时候呢，就没有了我们啊，或者超越了我们这种限制啊，也就是在四维时间是变量，你可以在时间轴上任意到过去，任意到未来。那这时候我们在三维以为的生死就不存在了啊，我们只是执着在这个无穷多的三维投影中的其中一个，才有这个过去、未来、刚才、一会儿，这个所以呢，这个到了第四维的话就不存在。那第四维对于三维来讲，它又是另外一个境界了。它的境界就是它比三维要美无穷多倍啊，因为每多一维，我们的美感将多出无穷多倍，也就像二维比一维美无穷多倍，三维比四维美啊，三维比二维美无穷多倍，那么四维肯定比三维美无穷多倍，每多一维。多产生无穷多倍的美感，那这样就是我们回归高维，回归投影源啊，这个过程 实际是我们的回天之命。这个，那命是什么？其实命就是我们投影原理的能量结构。啊，我们投影原理的这个能量结构，就代表我们在不同维度上的执着的认知，啊，形成的能量结构。这，因为这个宇宙空间的一切存在，它的质简存在，实际都是能量波。最简单的能量波就是正弦。那么正弦波的这个相互相遇的时候，如果没有产生共振的时候，什么都发生不了。啊，而只有它产生共振的时候，才能形成从简单到复杂的能量结构，它才会投影出我们现实中这种复杂的生命存在。那这就牵扯到你这个执念啊，说这个正念能够产生这个结构，它最初源于这个执念，就是跟某一个念啊，因为这个一念就是一个正弦波啊，也是佛家讲的一念一众生，也是道家讲的阴阳，也是我们中华文化讲的龙。所以，当我们不执念的时候，我们跟所有的正弦波啊，这个能量存在都是一体的。啊，你可以任意去显化它的存在，也可以随时啊这个突破任何一种障碍。当我们开始执着一个正弦波，一个能量，这时候就产生了分别。就这一念，你执着的这一念，跟你完全自由的意识，完全啊就产生了这种分别。这种分别的持续的叠加，就构成了认知。而这些认知呢，在这个佛教系统里管它叫业，在基督教的系统里管它叫罪，那这个认知就障碍和我们圆满智慧之间的关系。那这个认知在不同层次上，你比如你这个认知是二维的，就像一张纸挡在眼前，你得不到三维信息。啊，那同样我们执着在三维的认知的时候，我们就障碍了我们生命是在一种三维的生命状态里面。所以，我们执念在哪个层次，那个层次就成为了的局限了。所以呢，这个我们在空间的不同层次上的这些所谓的执念，啊，通通构成了我们的一个内在的能量结构。这个能量结构呢，被称之为灵魂，啊，灵是高维的意思，灵魂是高维能量结构，啊，它又用另外一个词代表，叫命，就那命就是这个中间层次的能量结构，啊，那么天命是就是不断的去圆满内在能量结构，回归这个我们来的那个源头，就是回归那个终极的那个天，就是天人合一的那个天，所以那就是我们生命的意义。所以天命就是回天之命。所以把刚才这个词给大家简单先解释一下，这样我们才能够对后面的这个解释呢，能够比较逻辑的理解。那么刚才说到这个非常重要的词啊，叫情。我们一般提到情的时候，能跟它同时，甚至在它之前，会想到另外一个词叫爱，啊，这个爱情和情爱啊，是一个对这个我们的心理感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表达和描述。但这两个词呢，恰好啊，它是意义啊，它不一样啊，它的意义不一样。那我们先讲讲什么是爱哈。其实我们在这个三维空间里面，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最大的能量其实就是爱。而这个作为爱这个能量，在我们三维能够感受到的它的集中的显化的代表，其实就是太阳。啊，那我们去研究一下这个太阳的这个能量是一种什么状态啊？啊，太阳在我们生命之中啊，我们看到的太阳，它是只付出不求回报的，就是你不需要给它任何回报。啊，它永远是那个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啊，寂就是它是寂静的，它不是那种喧嚣的东西，啊，但是它能持续的一直在照，也就是它只付出不求回报。同时，爱的另外一个属性是什么呢？啊，真正的像太阳这样纯粹的爱，这个另外一个属性呢是无分别，它不会因为一个人是好人多给他一点，一个人是坏人少给他点。所以它没有分别，这是爱的两个根本属性，啊，但这里面又牵扯一个非常关键的，就因为它没有分别，所以它的这种属性是完全让我们内在这种和谐愉悦的，这种充满了这种喜悦的状态。当你在一种爱的状态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当你真正的全身心的爱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你觉得那个世界在那个当下非常的美好，啊，非常的美好啊，你看什么都美。但你只要想他会不会同样爱我，你只要起这一念，这个好感觉马上就没了。哎，这就是它的属性，就爱的，你的那个想得到回报的喜爱，一念一起，它那种纯粹的美好的感觉马上就没有了啊。所以可能除非你这辈子你没真心爱过，你要真心爱过的话，你肯定有这种感受啊。它不是你得到的时候那种感觉啊。但是有些人说，哎呀，我的得到爱才是我需要的，付出爱对我来说的，那这人也很好。因为他一辈子没有体会过无条件付出爱的那种感受，其实作为母亲啊，女性啊，在这个生下她的孩子的时候，她那个瞬间，那个短暂的一段时间，她充分的感受到了这个，就这个世界会因这个孩子而啊，她会这个母亲会觉得这个世界都是围绕这个孩子，所以她那时候会体验到这种无条件付出爱的这种美好。他只要对这孩子有期待啊，有担忧的时候，也希望这孩子怎么样的，哎，这种这个好感觉，纯粹的感觉就会到这儿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爱的概念啊。那么同样的，如果我拿一个放大镜，这个阳光聚到一点的时候，那这一点就会受伤，就会烧坏了。所以得出一个特别简单的逻辑：一切狭隘的爱对人都是伤害。走过这个、经历过这些生命过程的人，多多少少都在这个这种所谓的爱中或者狭隘的爱中受过伤或者他这个感受到了一种被伤害的，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能量太强。那么再说说情，其实情它呢，它一定不是这个单纯的只是付出。它一定是有交换的，有这个回馈的需求，它一定是这个能量共振态，就也就产生这个能量的共振的时候，这个它就会产生这种可能的这个情，但这个情呢，它分的种类也很多，它有一些情呢，它是比如亲密关系的，包括这个两性关系的这种情，其实情呢，还有一个表达就是情绪，就是也是能量产生共振。其实这个共振呢，在二维空间的共振，相当于两个能量波正弦波产生了共振。其实到三维空间的两个质间的能量波是螺旋在一起的共振，所以就是双螺旋就构成了结果。那个在三维空间，这个时候你看到这个共振呢，看上去就像两个螺旋的纠缠，那实际上因为这个纠缠就其实代表是共振，所以到了高维的时候，这种纠缠或者在临界才看到的这种纠缠，我们把它叫量子纠缠。实际量子纠缠就是高维能量共振，因为共振才能形成结构，所以这样你就知道了，这个情实际是能量的纠缠。而能量纠缠，随着这种纠缠的不断的这种强化，实际上会形成这种情感和情绪，而它产生的结果实际是不断的强化分别，是强化分别，那这个分别是什么呢？它会让我们的内在很难真正的平静。其实很多人呢，在现实中真的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是你用情感和情绪作为依据，或者作为这个基础，你做的任何的事情，在情感和情绪状态下做的任何事情，其实你都不得不为他们，只是个时间问题啊。所以呢，这种事儿，就是提醒我用这样的状态去做事和面对这个时空感，实际呢。你迟早会在这里边获得教训，提醒我们用这个逻辑很难实现我们生命的那种自由自在这就是这个我们在讲到的高维实践条件里边的第二个条件，这个静，实际这个影响我们的静平静的，恰好是情感和情绪，这是最主要。 这个要素。那我们为什么要追求这种静呢？这个呢，当然了，一个觉悟的生命，它是需要不断的去回归它的高维，所以它要到高维的内在，就是我们的内在去转化能量结构，或者说在投影原理转化能量结构，而进而实现它在三维空间整个能量状态的和谐，这种圆满和美好。那你要到，因为在三维空间很多冲突的根源是在投影源里面的，那你在三维空间，那只是一种能量的转换啊，拆东墙补西墙的这种对冲，这种纠结，只有你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的时候，你在投影源里边能够转结构出来，投影出来结构才能真正达到和谐。那么进入高维的状态，我们称之为高维时间。有一句话说，三维实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后边一定要加一个后缀：三维实践检验三维真理，高维实践检验。您不会高维实践，想用三维实践检验，是个妄想。我们现在三维的主流的很多权威啊、专家呀，都在试图用三维的方法验证高维真理。部分是可以，但它很晦涩，它难度比较大。所以呢，直接在高维状态下去转换能量结构，这才有意义。那进入高维空间的这个需要高维实验条件，那就是五个静啊，干净、平静、恭敬、镜子和境界。那我们说的这个情呢，它直接影响是平静这个层面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让了解这个丰富的感情确实有可能让我们进入更高一个境界，会产生障碍所以呢，这个障碍呢，也是所谓我们强化情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强化业力的。所谓业就是这个业如果是障碍的话，它就是业障；如果业你把它变成一个台阶的话，把成那个提升的这个台阶的话，它就是借假修真。所以它有它的意义，不是一个只是一个障碍。觉醒的人，那所有的业都是他提升的条件。谢谢。
真是非常的有意思哦。那么，我想接下来我们进行一段工商服务，在广告之后呢，就想听刘凤老师讲一个东西啊，就是说，爱是一个比较绝对的，就是不要求回报的一个比较纯粹的情感。那或者说，您说情啊？就是其实常常是带给人烦恼，带给人二元对立的一种情绪情感。那么我们要如何涵养自己在这个爱的这个比较绝对的愉悦能量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涵养自己一心不乱的定力呢？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在三维空间的一种很巨大的考验啊。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回到节目现场来再聆听刘峰老师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好吗？刘峰老师好。刚刚我们谈到啊，其实情这个东西啊，虽然我们都知道好像它是可能是我们提升维度的一种障碍啊，但是毕竟活在这个物质实相的人呢，有许许多多的人好像都脱离不了这个情字的纠缠呐，那请您谈一谈，我们怎么样涵养这种一心不乱的定力呢？就是让自己的，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让自己的境界如果停留在爱的这种能量里面，而不是，就是只是无条件的爱？跟这个希望得到回报，然后有很多纠结的这种情的差异，那我们怎么样让自己的能量定量在，怎么讲呢？就是涵养一心不乱的这个爱的能量，这个通常我们怎么样能够提升自己呢？
那这个前提很简单，就是你觉悟了没有？就是你不明白的时候，那肯定是这样。因为很多人，包括我们有很多生活习惯哈，那个生活习惯有些习惯就是不健康。但如果你不明白的话，你觉得你无所谓的话，你自己不断的被伤害，那这个伤害呢会 不断的去提醒我们，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在现实中，我们面对的所有的人事物都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功课。所谓生命功课，就是我们需要去内在圆满的，因为外在的一切都是我们内在能量结构的投影出来的。那它的不圆满的部分，它也会投影出我们的生命特征出现的。往往是用不同的方式提醒啊，你比如一开始提醒是在外在磨难啊痛苦啊，如果我们从这个外在的世界能够感受，哎，我为什么会投影出这样的存在，为什么会让我看到这样的事情啊，这个有觉醒的有觉察力的人，他开始在自己内在去看自己看到这个世界的背后的自己内在的这个能量结构是怎么回事。那觉醒人是这么想问题的啊，那没有觉醒人认为那外面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所以同样一种偏性或者你自己的内在能量结构就会一个更强的当量提醒啊，比如他就会出现在自己的亲人自己身边的朋友身上，出现这些啊所谓的这种痛苦啊纠结啊啊，这时候你看到这个事情你觉得那是他的事儿，你还想去帮助他啊，你没有想过这些事情实际他是在提醒我们自己，只是用远处的或者跟别人的那些事情你没那个觉察，那这时候你就会想，哎，这件事在告诉我什么啊，如果说你还没有觉察，觉得这是对方的事儿，你还想去帮助他啊，当然了去帮助他啊他的时候实际是在帮助自己去啊化解这个问题，但是很多人认为帮助别人就是他在帮助别人，而那是对方的事儿。他没想到，所有对方发生的事儿都是在提醒自己要完成一个功课啊。所以呢，但如果还没有这个觉察呢，那这件事就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啊，就发生在自己的这个身体上，或者自己面对的很多自己特别在意的事情发生问题啊。那这个时候呢，对我们每个人的提示就很强烈。一般发生在自己身上提示一不是一般人马上就能明白，那么他就会让这件事情加重到啊，到最后呢他直接危害到你的生命了，就危及到生命，也就很多人通过一些小病提醒不自觉啊，那就会通过一些病情的加重啊，这个很多人都是在外面去找医药去治疗了，其实外面的那个治疗只是要减轻现在的痛苦，让你自己能够有一个空间来面对自己。如果还没有这个层面没有觉醒，最后那可能就面对生死的选择。那有人在濒死的时候，他会突然明白了，原来这个世界我们执着的那些东西，原来它的意义跟我们生命这个本质的意义它不是一回事儿。哎，这个觉醒了，所以有些人他经历一次死亡以后，他会从脱胎换骨一下变啊。其实我们不需要每件事都濒临一次死啊才觉醒，所以现实中啊每件事情都在帮我们发现自己的功课啊。所以呢，这个情也是这样，在我们在情感的这种小的摩擦冲突，进而呢再放大，最后呢。我们会发现我们很多的受伤在外面的受伤啊，外面的这个世界上受伤和我们心里面所受的伤相比，那心里的伤很重实际啊，这个造成的那种受啊那种纠结啊，所以这就是这个面对情的时候啊，你真正明白了以后啊，就不会找别人的原因啊，那一定会在自己的这个角度上去啊寻找。啊，那这个，那你没有觉悟，那当然了，那就是在一次一次的伤害之中，啊，这个生命就这么消耗掉了，啊，那么再回过头来，我们再用积极的角度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爱的啊，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时空能量，如果我们用能量波来表且存在的话，其实每一个能量波是遍布整个宇宙的，啊，就像一池湖水，我投进一个。石子它的涟漪可以扰动每一个角啊，其实我们一个起心动念是整个宇宙都能被，这叫起心动念惊动十方神刹。那我反过来说，灵维是一个奇巧无内的质点，
其实所有的波啊，所有的念都会通过这一个质点，所以这一个质点具足宇宙中的所有信息和它们的相互关系，这叫宇宙全息律。啊，这是光学全息和这个生物全息最本质的解读。啊，那你想一个七小无内的质点都具足宇宙中的所有信息，那我们就知道任何局部都有全部信息。但这件事反过来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也是佛祖释迦牟尼佛初定的说的那句话：“原来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啊，告诉我们什么？每个生命内在其实是本自具足。那么，为什么活不出这种本自具足的生命状态？他说：“皆因妄想执着不能。”其实什么是妄想啊？啊，其实我们就是产生的这个念。啊，我们产生执念，产生这个对能量的一个纠缠，啊，这个时候呢，就是一种妄想，啊，这种妄想，如果它在一维，啊，不，就如果是在三维，那二维它就像一张纸占了那个钱，啊，如果是三维，就像我们的三维认知占了，啊，所以这就执着在任何一个层次，我们就被限制在那个层次，啊，那相对于更高境界，就是一种愚昧，啊，所以执着。其实就是愚昧，所以这样呢，我们才知道这个我们之所以啊活不出全然自在的啊本自具足的生命状态，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内在执着的那些认知啊，那些认知形成的结构啊，构成了我们的内在生命结构状态，也就是我们的灵魂的结构啊，它决定了我们三维空间现实中活出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哦，原来我们每个人的内在其实是本自具足啊，那这就牵扯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哎，你信不信啊，这个相信内在本自具足叫正信啊，你相信具足圆满的智慧在外面叫迷信。所以如果你真正相信你内在本自具足的时候，因为内在是高维啊，内在你能到多高呢？到 N 维 N 趋于无穷大，一切的投影源在内在，啊，那你相信内在本自具足，而本自具足的生命啊，只有一个方向是合理的，就是付出，啊，因为什么？本自具足你根本不需要从外往里，你只要从里往外去付出就行，啊，这就是本自具足的一个基本生命状态中的一种基本验证，这是一种生命实践，所以生命的过程是在不断验证本自具足的状态下。回归我们内在具足圆满的状态，它在验证本自具足当下就会产生喜悦，啊，这就是付出是生命的第一需要。如果你想到这两种能量一下就顶在了，啊，就冲上了，冲了，对冲了，这一冲上顶上，你一定会起烦恼，而烦恼只是来提醒我们，你忘了你自己本自具足，你的某一种认知障碍了你能量的输出。而不是障碍了你能量的进入，这就是一个觉醒的生命和一个没有觉醒的生命看问题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样呢，我们才知道这个爱，啊，它就是让我们在生命中持续的体验无条件付出的那种美好，那个东西被称之为法喜，你知道。这个体验过法喜的人才知道，哎，这种喜悦比三维空间获得的这些快乐要美多了，啊，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获得的时候呢，就快乐一下。那法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为你的内在是自具足的，啊，但是我们在三维建构起来的生命的局限、匮乏感，使得我们总想抓取，啊，所以所有的抓取最终带来的都是跟这个抓取的。量相对等的伤害和烦恼，啊，所以这样才知道这个爱和情的本质的不一样。所以那你说我付出爱的时候，我需要得到一个同等大量的一种回馈，要平等，啊，你越是追求这种状态，就越会体验在这个过程中烦恼、冲突、纠结，啊，当然有人愿意体验这种刺激，愿意体验这种东西，那这也没未尝不可。那他体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会转，因为这种体验，如果你要，你在一个层次上体验完了以后你不过瘾，你可能还要想要更激烈的体验啊，更强悍的体验，啊，到最后体验到最后自己承受不起这种体验，才明白哦，这种体验其实它的意义不 不是那么大，而体验那种付出的自在喜悦啊，投影出这个世界。因为你是一个无条件付出的时候，你一定会投影出你身边大量的这种生命出现。那你说你生活在一个大彼此付出的生命环境里边，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事情啊！如果说都在一个这个丛林法则的状态，是因为你自己想掠夺，想有机会就能抓的话，那你身边全是这种人，你通常这种人在跟这些人合混在一起，你说心里多难受。哎，也不光是难受吧，就是你当然有可能有人很觉得是很刺激啊，但是呢，这种对等的对冲能量迟早会发生在自己的生命中啊，也许发生在自己身上，也许发生在自己的家人身上啊，也许发生在自己最在乎的人的身上啊，那这个对你的伤害可能比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伤害还大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爱和情的这个能量属性和生命的本质啊，把它关联起来以后看啊，才能得出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付出是生命的第一需要，在无条件付出的状态下，会体验无限的。好，谢谢。
那么，刘峰老师，有听众朋友啊，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如果大家都是内在本次具足、内在本次圆满，那我们到底来干嘛呢？
就是因为我们内在本自圆满的、本自具足的，但是我们每个人能投影到这个空间，成为这个空间的一个存在的生命的话，一定是我们内在有不圆满，才会在这个空间局限在这个状态里面。所以我们就是来完成我们生命宗旨，也就是我们内在的能量的不圆满，投影出了我们在这个生命状态的这种所谓的部分。那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啊，我们进入了一个生命的升级考察。我们来这儿是考试的啊，我们来这儿是升维的，我们来这儿是让我们的灵魂圆满的，这就是我们的天命啊。没有理解这个状态，我们来的就是，很多人来这儿就是混的，混到最后发现生命一点意义都没有。有些老师在讲啊，生命本来没有意义啊，是啊，他不知道是有什么意义，所以他能只能说他没有意义。因为人们在追求意义的时候，也是没有觉醒的时候，对这些意义的表非常啊非常复杂，而且多种多样。最后发现，既然我也找不着，那我认为寻找意义是一种烦恼，所以他就不想这样，那也不是啊。所以那个找到意义，就能够啊进入这种自在生命状态啊，那他自己自然就会投影出周围有这样的人。是有这样认知，已经了，因为这个世界的外在，你接触的人都是自己投影出来啊，所以这个啊，因为我们自己有认知障，所以才在这个空间里面寻找生命的美好圆满的时候，那就形成了这个生命的意义。而所有的不美好、不圆满，都是自己内在执念产生的认知形成的结构性的啊。谢谢。
所以这种不圆满的本身其实都是幻象，都是我们内在是。
就是当我们执着在不同层次的啊这种啊纠缠的能量纠缠、能量共振状态的时候，它一定会显化出相对的不圆满啊，一定会产生着相对的不圆满啊。那我们就在这个过程中去觉察自己的功课。而完成功课的过程是非常喜悦的过程，啊，它不是一种痛苦的过程。
是，应该是喜悦，我们才觉得活得有意思。但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觉得人生好苦啊？觉得
是啊，就是因为啊，就是因为他不苦，他引起不了他的真正的重视，就像在提示他，你苦就不对了，你有苦就说明你有障碍。
嗯，
你突破你自己的障碍，你那个苦就转了，你知道吧？就离苦得乐了，这个逻辑，你知道吧？
是，那可能有人就是说，那就在内在这么乐，我们跑来这边，这么多人受苦，然后有的人看到许多人在受的那种苦，让他觉得很迷惘。所以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聆听刘峰老师继续跟大家谈这个高维智慧 我们怎么样开启自己的高维智慧，让自己活在一个更好的生命情境里面。谢谢刘峰老师。